提出次的问题很容易解决，自然革命到处都是，但有了家庭，人口增多，事情也旺盛起来，大家对于天上的稻谷争夺而蓄积起来，这样自然革命没有了，不得不耕耘而死。这即是从采集经济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开始。说人类呀、起初也等于说过是原始人啊，吃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这个大地上哦，有的是干皮干肤啊，地肥啊，有的啊是地皮饼，最后呢有自然道，所以啊吃的问题哦很容易解决，自然革命到处都是，但有了家庭啊，人类写下了每个性病嘛，啊，与贪吃哦，烦恼慢慢起来了，因此啊，建立这个家庭，人口增多，人口一提提的增加，事情要旺盛起来了。从这个佛法上来说人类有了这个家庭和经济的生活，他这个事情啊就必然的一体的旺盛起来，大家对于天上的稻谷争夺而聚集起来，因此啊大家对于这个天上的那个自然野生稻谷争夺哦蓄积啊起来，就囤积起来呀、这样自然革命也没有了，那么这样子大家都是啊在那边啊囤积嘛，这个天生的野生稻谷就没有了，不得不耕耘而死。那么到了这个境况的时候就耕耘哦，这就是从采集经济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开始。从现在的这个社会学家呀，研究人类呀，一步一步的说个移民是个什么呢？所以这是个原始的共产制，这个原始人写下来呀，他都是新的共产制。为什么呢？一起干他都是啊形形色色的，大家谁也不要沾谁的啊，那么同时呢大家也要是老老实实的，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兵团啊，没有什么证据，很吻合的自然的这个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了。那么现在说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从这个采集经济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开始。采集经济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类啊写下来的生活，就是过的一种采集的经济生活，许多的东西哦都是啊地面上有的，大家呀再要啊动手啊采呀集哦，它就能活下去了，这叫做采集经济。那么由于这个采集经济产生了这个实行了，大家一个个的都要囤积嘛，那么因此就不得不劳动就想办法来生产就进入农业社会了，记住经济问题运转起来，有的辛苦耕作而反得不到收获，有的游手好闲到处 报之无忧啊。大家聚到公公没有发迹，不能安定，于是啊就共推听诸番禺超地利啊。即使国王啊的分配，这近于中国古代的均田传说。这个经济啊大致的这个意义啊来说，就是人类啊互相利用啊种种的这个菜，种种的这个货物，各个的呢互相啊满足啊彼此的这个欲望，这个叫做经济。那么记住啊，从这个财际经济以后进入了农业社会的这个经济了啊，这个经济问题啊一天一天的弄起来了，因为大家实现一天的真相嘛，有的辛苦耕作而反得不到收获，有的人啊说过在这个土地啊艰啊不容易啊耕耘的地方，那个耕耘起来辛苦得很哦。而且在原始的时候可以说过都是用人力耕种啊，那个是真辛苦啊，而反得不到收获。说啊有的时候啊这个雨水不调和哦，或者种种的天灾哦啊这个收获不如理想啊，有的有时候好像到处饱受雨。有的人啊身体不劳动，他的脑筋啊拼命的灵活，他能够想种种的办法啊活下去，而且要吃得好啊。大家聚到公共没有发迹，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有特殊的感觉，如果没有一种这个法力啊来维持啊公众的秩序，不能安定，种种的啊这个情况我自然差哟。于是啊就共推听诸，到了这时候大家说过要商量哦，要共推一个有能力的人出来听诸，番禺彻底立。这个番禺啊就彻底立，就是国王来分配，如果所有的这个土地啊都是让国王来租住啊来分配，这进入中国古代的均田传说。这个呢进于我们中国啊古代的这个均田传说，就土地啊要公配公分，大家跟大家呀一直吃啊一直穿，这个也就如雅说的咯啊，不患贫而患寡啊，如果这个布啊抽贫，就是啊只怕不均啊，这均啊大家都是兄，你也不要打我的主意，我也不要打你的主意啊，大家只有一致的共同的去生产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哟啊大家辛苦哦努力哦，他反而啊活得下去。有了国家组织制裁权力，多少减少些纷争，国族是大家共居的，成为众穴平安王。那么现在说过大家共推了这个天主了，有了国家的组织，也就有了这个政治的这个组合制裁权力，也有一种制裁的权力。那说那些游手好闲的哦，或者种种的不良分子哦，要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哦，多少减少些纷争，那么多少呢能够减少一些纷争，国族是大众共居的，成为众穴平安王。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国族吧，是大众啊共同的推出来的啊， 让这个权力给交给他，让他来哦这个处理公众的这个事情，成为众学不能忘。如果这样的这个国主啊，也就是大家愿意我称他，或者是说他呢也还是一兵打工来处理大家的事情，所以成为众许平等王，也可以说是种选举制了。单从国家制出其还是部落制建立起，人类社会即分为上下，上层就王族彻底立足，下层即庶民，庶民有纳税的义务，也就是有了自在呀与被自在呀，各成各的家，各做各的事，所以国家权力事件还不能太平啊。是个，但是啊，这个国家的这个组织啊和制度，初期就是从这个早起来说过，还是部落制建立起，还是啊从那个部落制啊建立起，因为在若干千年以前哦，主管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啊在一起，等于说那个时候这种酋长的时代了，啊，说个有一种人啊，这个能力个特殊强，其他的人啊都跟着他后面听他这个招呼啊。人类社会就分为上下，那么人类的这个社会哟，就分成啊说上层阶级下层阶级，上层就王族，这个上层啊就是王族啊，他是推行这个政治组织，也是建立秩序的一种人，彻底立足，彻底立足。下层就庶民，那么下层呢就是普通的啊这个老百姓，庶民有纳税的义务，如果大多数的老百姓自然人哦啊有这个纳税的义务，要供养这个国家呀，也就是有了自在与被自在。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哦，如果有了这个自在咯啊，他执行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利，为自在就是要受这个政治权利的这个支配，各成各的家。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咯，说个人啊成立个人的家，那么各做啊个人的事，属于国家权利。虽然啊有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利啊来维持秩序等等，世间还不能太平，这个世间上啊还是啊不能太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性啊复杂得很啊，你即使表面上啊维持了秩序了，他内心的烦恼啊不能降服，或者是不能断除哦，他始终啊是一波一波的问题啊记着来呀。自贡的能生存，但由于听使人事，素活必定可靠，续接了也以失望的危险。现在说这个助攻啊，从这个现代的说这个攻与攻啊不太同啊，就是开垦哦生产哦啊问题比较简单了，最多是普通的手工艺哦。说啊助攻的啊能生存，但与挺死人死，但是啊与这个挺在哦啊也就是个雨水不调和咯，或者是啊能生存，但由于挺死人死，树活必定可靠啊。如果挺死啊发生变化了，或者人死啊发生了混乱了，所以啊有的时候这个题目就恍惚嘛，树活必定可靠啊，继续了也有死亡的危险。因为到了这时候人性啊变化这个坏了咯， 你不管我继续多少的这个生产啊，也有死亡的危险，到了慌乱了咯，强而多哦。人类的死于有人无意，有些人做出越轨的行为，刀啊杀呀、淫妄罪恶满意。那么人类的这个死于啊有人无意啊，有些人啊做出越轨的行为啊，就是刀啊杀呀、淫啊妄啊罪恶满意。这个罪恶啊一天天的啊扩展开来了。一些人感觉痛苦与失望，厌世的思想流行，出家去修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有些人哦，他看不惯啊，一种反感啊，自个感觉到痛苦，感觉到对这个人啊失望，厌世的思想流行，因此啊，厌世就是厌当时的环境。而因当时的人这个心理的罪恶，像这样的思想啊流行起来了，出家去修行。那么要想哦，是摆脱这个家庭去修行。这个家庭啊，从这个宗教的意义上来说是个什么呢？就是啊，男女啊互相占有，经济呢是独占。哦，如果我们成立了家庭哦，男人要占有女人，女人要占有男人，那么所有的这个经济来说，这是我们的啊，还独占来享受，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原则呀。那么现在说出家了，如果就摆开了这个男女互相占有，也放弃了这个经济独占的这个观念，修行。就好好的呀、去修行。从那个真正的修行来说啊，就是把过去的一切给放开了，彻底的呀、开始从头过这个新生活，也就追求这个理想的呀、高尚的这个生活，这个叫做修行。由此政治组织不良，人类知识的罪恶，特殊的宗教阶级产生了。由于这一种的政治的组织不良，人类知识的罪恶，如果人类有这个知识的罪恶，特殊的宗教阶级产生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是用特殊的宗教阶级啊产生了。底下说明。但这种厌世的感到出家的寂寞，由回家取其甚至就是婆罗门的来源了。尽管但是这种的这个厌世的人哦，是个写下来的厌世想出家的，但是出了家以后啊，他又不能真的了解这个出家的这个意义。换句话说，他不能啊控制这个贪欲啊。如果感到出家的寂寞，如果这个出家呀，这叫生活啊，太寂寞了了，又回家娶妻生子。那么又回到家庭里面哦，娶妻生子，过这个世俗的生活，就是婆罗门做的来源。这就是啊，婆罗门做的呀、一个来源。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哦，这个婆罗门啊，原先也是出家的，也是出家的啊。那么他的侄儿啊，就啊谈到这个佛法呀和这个婆罗门的这个问题了，说啊，从这个佛法呀研究人类的这个起源啊，哦，这个人类写下来啊没有性别。然后啊，因为啊贪求这个饮食啊，这个烦恼的欲望产生了，有了这个男女的这个性别了。那么这样子啊，接二连三的这个问题啊，一重一重的啊来了。因此呢，如果啊就想到哦，要有一种有特殊能力的人 同时也是大公无私的一种人啊，苏格来分配这个土地，让大家呀都能啊获得这个均衡啊。因此哦，这个差地里的思想啊产生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啊，这个佛法呀，他把这个差地利啊摆在头上。那么现在说到了这个婆罗门了啊，他们另外一类托思想，就是啊，他们呢当时呢就操纵了种种的这个知识，也就当时所有的文化。那么一般说，如果这个知识就是力量，随着老百姓啊文化的这个程度，知识的这个领域轻得很，低得很，那么他们啊操纵了这个文化，操纵了这个知识，因此说他们就把自己啊看得很高很高，所以形成一种阶级制。然后说自己啊是在一个大饭厅的后裔，其他的一个山中人虽然也是从那个大饭厅生的，但所生的这个部位也不同，也就啊啊近似的啊底下的了。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自然的把自己的身份啊抬得很高很高了。那么现在说过，他们原型啊也是假的，又受不了这个寂寞，又还俗，因此啊在这个印度婆罗门啊，他们还是一种异风的啊，一种什么异风，就是啊说啊这个小孩生下来以后了，说啊这个七岁以上啊他是处在家庭里面学这个一般的东西，那么到了15岁的时候啊就好好学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学说，到了十五岁啊，一直个等到40岁左右的时候，他专门啊学这个婆罗门的一切的他这个思想啊学问种种等等。那么到了40岁以后，他娶妻生子啊，他是啊一种世俗的这个观念。到了50以上啊，他是要恢复过这个山林的生活，苏格还是要出家的啊，还是要学那个梵天法，将来生的这个梵天去的，他是有这样的一种遗风。那么现在说啊，这是生教的这一宗教者，不是出家者，也不是正常的在家者，做门自掌祭司，替人做祈祷，靠此生活。如果这是神教的罪的宗教者，如果他们是一种神教的啊罪的宗教者，不是出家者啊，不是一种正常的出家的，也不是正常的这个在家者，是专门执掌祭祀，他们是专门啊执掌这个祭祀啊，这一种啊在印度的婆罗门啊，或者在这个以色列的啊这一个宗教，他们是祭祀阶级，在我们中国古代呢也是一样，这个叫做司祭，是专门啊执掌这个祭祀的。什么叫做祭呀？啊，从它的这个意义上来解释，这个祭啊，就交祭的意思，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了，祭祀或者人啊祭祀这个体身，再到这个祭祀的力量啊，就人身相交，所以要成为这个祭了。事是什么呢？是啊，就相似的意思，就是说在祭祀的时候啊，就如像啊见到受祭祀的那个喜人一样，就是老祖宗，或者如果祭祀生哦，就同啊见到生一个样子啊。 那么就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来说，这个南京事件最大，国之大事是为死与荣啊，说国家的跟名目是南京事件最重要。一种啊是祭祀，为什么呢？人类哦，总有一个啊报恩的观念哦，哦，说我们这个祖先啊，这哪儿来的？他忘不了，还祭祀，或者更推上去了，说我们头上一天，头上一生啊，我们都是靠这个天上或靠这个生来支持家家辈，所以更要啊这个祭神。他把这些啊都看成这个神圣，甚至把这个祭祀啊看成是万能的。第二是荣，荣是秉荣啊，就是把这个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都沾了，这全国盛世存亡啊，盛世存亡。如果如果战争那个失败了，不死投降啊，就是灭种啊。只要因此啊，对于这个南种啊，都视成啊，视为啊最大的这个事情。现在说吧，这个婆罗门啊，他们执掌这个祭祀，替人啊做这个祈祷，他们认为自己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媒介在了，说吧，遇到什么事情没能解决，让他们祈祷，哎，就可以要降佛哦，就可以迷惑哦，他就靠这样的生活。但是这个婆罗门呢，他这个祭祀啊，参过去了。如果举行了这个大的祭祀，一晒哦，就是成青条的那个牛，或者成青子的那个羊，所以啊，这个飞啊，在这个阿含经里就献上大会。如果他们做的那个大会啊，都羡慕的一种啊。罪恶的啊大会，竟然的后撤佛法，虽然为世间是苦，允许应苦的出家生活，但对于世交啊而因为世俗生活的婆罗门根本反对这个佛法呀啊。虽然认定了这个世间是苦，这个世间是苦，简直说就生命的本身，它就是个苦啊。苦从哪儿来的呢？从这个烦恼啊造感的来的，这是佛法的定说。所以允许啊应苦的出家生活，因此呢，他也容许哦，如果啊你要解决这个痛苦，要得到这个究竟的快乐，你就要以你这个身心就是一大苦，以你你所有的这个东西。啊，不要去缠住他了，那么这样子哦，他才能够身心清净。但对于啊持教而因为世俗生活的婆罗门，但是啊对专门来持教，是靠这个荣耀专门来享受这个持，他们那个吃起来真的考究啊。比如说啊杀了驴咯，杀了这个羊哦，最好的部分都是我让他们啊，差的都是其他的人吃。那么这就是吃教哦，或者中国的经济他也独占，要听他来支配。而因为世俗生活的婆罗门，因此他做他的屈膝甚至啊，是过这种塞化糜烂的生活，根本反对这个佛法，彻底啊反对这个婆罗门的这一套。尤其是啊，这个婆罗门化的这个阶级啊，造成了这个印度人的苦难。此时啊，因社会工作繁多，自业繁华，满务农经商的自由民成为肥塞族。那么清明哦，主管啊是刹帝利，婆罗门，婆罗门当然哦，他是把这个婆罗门的阶级可能第二、第一。啊，刹帝利啊，肯定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吠塞族。这吠塞族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时候啊，因为啊，这个社会的工作啊，繁多了，接下来不是哦，简单的这个手工艺哦，或者耕田啊。那么现在因为人类啊，各方面需要多了， 啊，所以社会的工作啊也啊繁多起来，这一分化告诉你这样都分化了，专门务农经常的自由命。这个时候啊，专门说个啊务农或者经商的自由命称为非财主，成为一种非财主，这第三种的啊这个阶级。换句话说过，这些人啊他都是这个创造经济的。没有土地住工桥等户民的称为所得主。那么有些人啊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土地啊，穷得很啊，住工桥等户民的，住这个简单的熟工工桥的啊，靠这个生活称为所得主，称为这个属土主。那么也就是说过，这是种居民阶级，这是个婆罗门啊他们一种残酷的观念。这个前面的三种的主啊，啊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说过这种再生主，说这些人啊死了去啊他还可以再生的。说过为这个居民阶级啊是死了去完了了啊，他没有是再生的啊再生的这个权利啊，这种宗教佛法以为这一古代同一人类这一分化。那么现在说过啊，像这些啊这个宗教啊啊这种宗教佛法呀以为这一古代同一人类这一分化，说大家原来是同样的人类哟，因为后来啊这个人识一听的增加了，所以啊这个这也就自然人就分化了，并不是提升下来就是婆罗门了不起，或者刹帝利吠舍了不起啊，居民啊就下贱，根本上不是这样。到此啊记述到释迦牟尼及世尊的出世。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也许在经历七百年以前哦，就要说到啊这个释迦牟尼和这个世尊的、这个出世。那么现在说个这个释迦牟尼或者这个释迦的意义是个什么呢？是说背行平安，明总是智光偏照啊，论因缘。说个这个释迦佛呀，说个他是一种大悲平等心，说涵盖一切众生，并不是说人啊是不种人啊特别高啊，或者黑种人、种种人啊，就种族就特别的这个低了，没这一种的说法。他有民族这一种啊总色的这个观念，是个智光偏照论因缘。是个这个释迦佛呀，他用那个无比的无上的这个智慧普遍照料，在他所悟的真理上就是因缘，一切都是因缘殊生，并不是什么凡天殊生啊，也不是无因无缘而生。这一个的下一章要详细的去讲明它。未来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一般称之为难言菩提，是无助无事，苦难太多了。主管未来的、这个世界啊，说我们这个世界呢，一般的说法就是难言菩提。哦，写下来哦。南印菩提本来是印度人哦，称印度的全境叫南印菩提，佛法到了中国了，说过、这个南印菩提扩大了了啊，也就成为南印菩提了。那么这扩大了，说过南印菩提是无着无事，说这个世界啊是即着尽着众生着命着烦恼着，这个无着的无事，苦难太多了。说过人类的苦难啊太多太多，被觉入座的平等与自由，类似这个世界起初的人类社会。本来这婆罗门啊写下来说啊， 是被拘掳走，这是婆罗门的这个发源地啊。如果那个时候呢，说大家要都平等自由，类似这个世界的最初的人类社会，如果类似于这个世界起初的人类社会，换句话说，大家都是在那个时代都是浑浑噩噩，没有心地，没有振作啊，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男女饮食男女，故作无我无所无束缚在的生活。主管没这个家庭组织，也没有饮食男女，故作无我无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我执，也没有我所有的这个经济观念，无守护者，也就不用这个守护喽啊，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别，也没有因肤色或者种族的差别，没有右手，等到树荣而是升天，也需要也没有有被啼哭，静于清水应是去而上仙的传说。主管没有什么啊短命，也没有什么人一定要过得长或者太长久，等到手中而死，如果等到自然人的手中，是自然人的死亡升天，如果一定要会升天，也没有有被啼哭，那个时候人的这个情绪情感啊也很淡得很，如果也没什么有被啼哭哦，静于清水亦是去而上升的传说。这个静于一般这个传说，如果到了人活到一清水的时候，自然人啊他就不满意这个世界了啊，如果去而上升，去的地方啊环比这个世界好，上升的体上自然人就成仙了，或者自然人就成天了啊。这是这个是即佛路的，因为人在佛法中可能半难之意，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是纯物欲的享受，缺乏崇高的精神生活，佛法不能在这样的区域内啊流行，反不如我们这个世界苦难的而难学佛法呀。如果这个啊是非常啊富落的这个生活啊，那么现在说哦，这是种世间的啊这个说佛啊，在这个佛法上来说啊，这个世俗的佛啊他不能啊发这个大菩提心的啊。那么现在什么人才能兢兢业业的发这个大菩提心呢？只管有两种的呀，这个法门才可以的。而且会在这个长时间当中啊，就好好的、认真的、不断的修学才行。是哪两种呢？只管啊，去读诵受持。这个读诵啊，就是说啊，你要把这个佛法呀，它最紧要这个意义啊，要能有读而诵，诵啊就自然的背诵能记得。那么像这样的要受持，如果你要拧头打成一遍啊，要能啊从那个心理上接受它，而且要还要能啊从那个声语上啊表现出来啊，那么这样的久久啊，你好好的修学，他才能够真正的趋向于这个大菩提的。光是世间上的这个佛不行，人在佛法中看到半难之意，所以啊在这个佛法当中啊，说个这是个半难之意啊，是被拘掳走的这个生活啊，你过久了啊，他落于这个半难之意，将来欢喜都地狱，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是纯物欲的享受，缺乏崇高的精神生活。因为这个是纯物欲的享受，也有人欲的享受在里面，缺乏崇高的精神生活。 说像哪个环境里面才没有一种崇高的精神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真正的纯净的智慧生活。佛法不能在这样的区域里流行，说这个佛法呀不能在这样的范围当中哦流行哦啊，说反不过我们这个地区苦难多而能学佛法，反而啊不如啊我们这样的这个地区，说苦难虽然是多啊，他能够修学这个佛法，历经检出啊你能来原始凶意也不退去。如果、啊、这个人哦一定要经历啊种种的艰难处置，才能啊锻炼或者磨练出个种种这个能力来哟。这样子啊他才能以这个大愿以这个弘誓哦啊，因此呢如果以这个胸襟国义的啊这任何情况之下，不管你都快乐才能放得开，不管你都这个苦难这样应该承受的才能一紧顶起来啊，那么这样他才能不退去嘛。不过物质生活的平凡与不均啊也是不理想的，所以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为基础上加以加上智慧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两万的尽头啊。那么现在说啊不过如果物质生活这个平凡了，换句话说啊吃的住的用的都要太出饭了，或者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富的啊就大富啊贫的啊就穷无立锥，这是不平等嘛，也是不理想的，如果也是啊与理想相差的太远了。所以啊要在社会和平，因此呢如果要想这个世界呀、啊、能真正的静静的成为净土，一定要在这个社会啊大家都能够相处这个和平，同时呢如果中文的物产啊要繁荣啊以此而作为基础，加上智慧与慈悲，再加上哦种种的智慧和慈悲啊，佛法当中的智慧慈悲都回来再讲它，真理与自由哦，是个关于真理和这个自由，佛法流行，最主要的呢，关于佛法在这个地方啊流行，这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这才是啊佛教徒啊仰望的这个净土。现在说个普贫昌贫，富特众，至道次后啊，尽尽头。说啊，这个佛呀，在因地发心当中，一直搞到成佛啊，它一个基本的观点。说啊，要解脱啊，这个人类的这个种种的平凡的这个痛苦，同时呢也极力的提倡啊说过啊人啊要能够从这个财富的方面啊要斤斤计较的啊能够啊平衡啊，甚至于要能够啊这个平衡，这样会建立这个审团这个原则啊，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利获从军。如果不管是经济，不过是物质的，啊，要大家要大致啊相近，当然也不是这个齐头平等的，至少呢，如果大家都要啊获得呀、啊、健康， 所需要的这个物质都要有的啊。那么这样子啊，大家这个身心啊才就安定下来，才能啊有理，才能啊从那个智慧当中来啊提高这个理性啊，认真的、啊、这个修学。这样佛家特别重视的一个知道吃喝啊。那么说个光是在这一个物质上理护通君啊，还是一般的哦。说个现在更进一步哦，用这个智慧呀、啊、来呀、啊、提升来改造自己啊，同时呢也要能够从这个智慧当中啊远离了我所的这个爱作。那么这就是说过，这就要好好的发这个慈悲心啊，来为这个众生后担苦难，这样呢才叫建立这个净土嘛。据经上说，这个作师经过几次啊这个灾乱，弥勒佛将成师才实行为人间净土。那么据这个经上说啊，或者是弥勒上乘经啊，弥勒下乘经，或者一般的这个大乘经，这个就是说这个五种是经过啊几次的、啊、这个灾乱哦，弥勒佛将成师。说过、啊、这个弥勒佛要去当来下生的，弥勒佛降生的时候才实行为人间净土。说过我们这个世界呀、啊、才能实行为人间这个净土。弥勒佛世界的净土即是这个世界的将来呀、啊、也是我们仰望的这个路途。所以大家发愿亲近弥勒，希望共同当来的龙华三会。主管这个弥勒佛呀时代的这个净土，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将来啊，也是我们仰望的路途，也是我们人哦所以仰望的理想当中的呀清净究竟的这个路途。所以大家发愿清净弥勒，所以啊我们学学佛的人大家应该要发愿要清净啊弥勒菩萨，也就是个修学个这个弥勒的这个法门。那么至于说到为什么要修学这个弥勒的法门，那个成佛之道上说的清清楚楚，希望供奉当来的龙华三会。那么就希望哦我们大家要共同的能够亲自哦遇到当来的龙华三会，就是说啊弥勒菩萨降生的时候啊，啊在这个华林园当中，这个龙华呀就是这个树啊，它像个龙形一样，所吐的这个花呀，所结的这个花呀非常啊这个宝贵，所以成为龙华。这个三会呀就是当弥勒菩萨出现的时候，如果他分三个大的四段，把这个世界分成三个大的啊这个四段啊，说第一个四段度多少人成阿罗汉，乃至第三个四段啊度多少人啊成那个阿罗汉，他上面啊说的个这个清清楚楚。这个佛法概论啊讲的这个地方，从那个艺术书啊讲了一半，后面啊还一半，后面的这个一半啊他是啊啊，大致说个说的是整个的这个佛法啊，所以啊，要讲的时候啊，要讲那个详细一点啊。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啊为止。